这边有福建漳州同学提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问，修持净土法门，念佛开始的仪式啊，戒为回向，如何安排集体修行？在中国这个修净土念佛的法师大德们都很多啊，请他们呢来待个一段时期啊，待个这个三天五天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让大家呢把这个仪规呀都能够学会了啊。第二他问的，净土经文常诵的有哪些，参考的书籍啊，以什么帮助进教？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广泛啊，这个也是一时没有法子给你讲清楚啊。那么最好是从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学起啊，我们初学的人啊，依印光大师文钞啊，那个文钞里头有详细的说明，教我们应该读哪些经论，应该参考哪些祖师大德的这个著作啊，都有。第三个，他对于临终居士应该什么方法处理，是否盖往生被以及金刚啊、光明沙等应用？这个临终处理，过去的大德呢写了一部《赤宗精粮》，这本书呢是文言文写的，比较深一点啊，所以以后又有人把它写成白话文，叫《赤宗须知》啊。那么我们在台湾，因为赤宗这两个字一般人不太懂啊，我们把它这个加了一个名称啊，加了一个名字，名称呢叫怎样念佛不退往生啊。过去韩馆长往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印了10000本啊，而且里面重要的部分我们都用红笔画起来了，是套色影印的啊。这本书我想此地都有，你们可以带几本回去做参考啊。至于盖这个往生被光明沙并不重要啊，这个真正重要的是自己修持的功夫啊，绝对不是盖往生被就能往生，不盖往生被就不能往生。那既然是这样子，何必要修行呢？啊，我们多做一些往生背就可以了，我每个人都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往生背跟光明沙都是次要的啊，都不是重要的啊，重要的是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学。那么往对这个念佛往生理论跟方法都在《无量寿经》里面啊，所以诸位呀，细细的去读诵《无量寿经》，你就明了了。第四个问题，在为临终人助念时，用念佛机或是引碟啊，引碟片念佛可以吗？可以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如果请不到人帮助助念的话，用这个方法好啊，务必要念佛的声音啊，阿弥陀佛的名号昼夜不间断。那么底下还有集体修八关斋戒，如果没有出家人带领，是否如法？可以的啊， 八关斋戒，只要你里面的仪规啊，这个意义啊，修行的方法，就道理方法，你都能够了解啊，个人呢，可以在佛菩萨这个形象面前呢，发愿受持啊。但是他的这个期限呢，是一天，就是24小时。如果第二天要继续受呢，那还要继续做这个仪式啊，能够有出家人给你做更好。没有出家人的时候，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发愿可以啊。那么这个居士当中有长者大德对这个仪规熟悉的，也可以来给你们主持。下面是在家每一天中午供养米饭给佛菩萨，不施食不念咒，是否如法？也可以啊，这是因为你不会嘛。只要你有真诚恭敬心，佛菩萨不会计较这些啊。如果是这个施食供养鬼神呢，我想这些这个仪规跟咒语都很简单啊，有很短的时间你就会学会。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家受菩萨戒后，如煮荤菜是否如法？可以的啊，你因为你家里面人还有一些不能够吃素的啊，你为他们服务啊，这个我想没有问题。因为过去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面，每一天都煮这些肉食供养那些猎人啊，他在猎人队里住了15年啊，他自己吃肉边菜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古人记载里面呢都能够看到的啊。啊，这一位是商丘的居士，他问的有啊4个问题啊。他说，我入佛门4个多月来啊，学习情况就不理解的事啊，向你老人家汇报请教。当然学佛4个月问题自然是免不了的啊。第一个问题，他说我受皈依那一天中午饭后休息，眼看见成群结队的男女出家人环游阿弥陀佛啊。第二，我去居士林超度亲人回来，晚上11点钟迷迷糊糊的，他的眼睛看到阿弥陀佛环游像白果树啊一样一层层的叶枝啊，环游等等一切感应，这个是你所遇到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呢，不要放在心上。感应不单是在佛门，在一切时处都有的啊，只是每一个人呢所见到的不太一样 佛在《楞严经》上跟我们说过，境界现前，无论是佛境还是魔境，都不要去理会，也就是说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这叫好境界。如果放在心上，常常去想，常常念，常常说，这个境界很容易变成了魔境界，对自己修学会造成障碍。啊，你初学，这是给你信心。啊，这种视线是给你信心。啊，你相信阿弥陀佛确实有。啊，念佛往生，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建立这个信心呢，这就好了。啊，不必到处啊给人宣扬，啊，也不必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一心老老实实念佛就好。第二呢，他说我打坐念佛拜佛啊也好，就是20到30分钟啊，想伤心呢，自己就流眼泪了啊。第二个呢，打坐一个姿势累了，可不可以换一个姿势？可以的。我们念佛人打坐跟参禅的不一样啊，念佛的人叫静坐啊，坐下来念佛。可是最好呢还是静心啊，最好是静心啊，也就是像我们普通一样很慢的速度散步啊，这样念佛比这个坐下来念佛还要好啊。如果觉得累了你可以坐下来念啊，如果不感觉得累呢，还是静心比较适当。第三，他念佛决心下定啊，做佛西方是我归家之路，走定了，任何风啊都可以不动摇了。我想你这个写的，我这样给你大佛也就可以了。啊，这是河南商丘啊一位同修来的信啊，他没有写名字。他说他今年20岁啊，自幼啊跟母亲学习中华养生一致功啊，之后啊大概这也是练功的啊。啊，又学习密宗。他96年呢，偶然接触到净土法门，拿到净空法师的著作，感觉到净土以念佛求生是快捷成佛的法门，而密宗啊却有多种不同的讲法，就去请教密宗老师。老师说，净土那位小臣是显宗，不可以相信。我听后心中疑惑，佛法为何有大小臣，为何有显宗密宗，而我在老师背后仍然偷看净土宗的经典，之后被老师发现啊，就说我与密宗无缘，便不再认我这个徒弟，我向老师磕了3个头就走了。 那么就在我要放弃佛法之际，遇到一位老师，他告诉我，禅、迷、静都是佛陀教导的，不要分别。他又送我一本书，于是我在佛前发愿，专修净土，往生西方。1999年，考上郑州河南职工医学院，开始了医生的职业，看到了人的痛苦死亡，于是有一天想到我也会死，但我又怕死啊，就去这个心理医生那里咨询。医生说我得了一种心理病，这一次的心理治疗没有收到效果啊，从此我就生活在病苦的日子里，经常有病啊，吃药。由于别人不理解，我就经常独自一个人到河边念佛，想往生西方。如此心情逐渐好转。有一次梦中啊，我见到了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说了一首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佛说，万缘放下归一念，一心念佛求往生，脱离六道轮回苦，慈悲为怀度众生。我在梦中大声叫着阿弥陀佛，你别走。我开始痛哭起来，人家把我叫醒，问我怎么了，我无言以对。这是他经历的这些事情。现在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痛苦？第二个问题，我应该怎么生活？第三个问题，请净空法师救救我这个苦难深重的弟子。这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在世间享乐，有人在世间受苦？这个问题佛在经论上啊告诉我们，凡是到六道，投胎的一切众生，不但是包括人啊，畜生恶鬼都包括在其中啊。什么原因呢？佛说这是仇偿业报啊，过去生中行善积德，这一生中啊，我们就受乐啊，得好的果报。过去生中我们做的不善啊，我们造恶，这一生必定受到苦报啊。因此，我们相信佛的教诲，我们纵然受苦难，也甘心情愿逆来顺受，不怨天不由人啊。为什么呢？自己真的明了啊，叫自作自受。那么受苦难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苦难生活当中，常常能够反省，能够检点，改过自新啊，《了凡四训》这本书就非常之好啊，《感应篇》为我们设出善恶的标准啊，果然能依这个修行啊，把自己不善的行为修正，我们的生活 必定能够改善。佛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生活教育，叫我们怎样离开苦难，怎样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关键还是要在读经，要在研究教理，你才知道佛法真实的教诲。你梦中阿弥陀佛说的这首偈子非常之好，你常常记在心上，你看头一句叫你万缘放下了，归一念呢，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了。真正一心念佛求往生，这是上上根人，自己下定决心脱离轮回，那你就一定要依无量寿经上的教导好好的去修，自己修成了，你就能帮助别的苦难众生，那就是慈悲为怀度众生了。就我介绍你三本书，这个如果你要了解佛法呢，我们还有一本认识佛教，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你可以看，你就了解佛往年在世49年说法度僧，为什么有大乘，为什么有小乘，为什么有贤，为什么有密，为什么有宗门教下，大致上都给你介绍了。专修净土，那就是无量寿经，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是了凡四训的跟感应篇非常有效，希望你自己留意。下面一位是黑龙江的一位同修，这是高秀芳居士的来信。他有很多问题，第一个，他在每一天夜里出现一次到三四次众生借用他同修的身体发生一些状况，这个借用就是一般讲的灵鬼附身，第二是有一次他同修睡到半夜突然一下子坐起来，他大声念阿弥陀佛，他同修责备他说没事，去睡你的觉。第三个，他又有一次他同修猛地坐起来，他又大声念佛，他同修不念，他问他同修想干什么，众生说想受三皈依但不肯念佛。第四个，更有二次情况严重，第一次半夜猛地坐起来发出凄惨的叫声，他一边大声念佛一边抱住他的身体不让他的同修掉在地上， 他同修的头躺在他右肩上，身体不断的抖动，头一晃一晃的，一点知觉也没有。3到5分钟之后才明白过来念佛。啊，这有这么四个状况。第二次呢，半夜12点钟，他又猛地一下了，四脚朝天掉在地上，手脚乱蹬，口里发出大声惨叫声，非常恐怖。又十几分钟之后，他同修才抓住他的左脚脖子上床后啊，逐渐清醒，有气无力，声音非常微弱的念佛。到了第二天，赫然发现呢，他的左脚脖子上有3个青色的手印。这一天到后半夜，不知为什么他非常害怕，汗毛直竖，不由自己心里直打哆嗦。第五，他有时候众生进来像要掐死他似的，这些众生轮流进来。第六，又有一次在清晨念佛的时候，看到3个和善的面孔，另外一个非常凶恶的面孔，而且是白色的头，白色的头发，4个人都是男众。这些众生在过去生中可能是修行人吧，他和他的同修学佛已经2年多了，却常常发生这些事情，不敢和别人讲，怕别人失去念佛的信心，不敢学佛。因为家亲眷属、单位同事、周围的邻居都关注他们，别人都知道他们一家人在家里念佛，没有出去工作，家里全家素食，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修行没有德行，帮不了众生，惭愧地流下眼泪，对不起净空法师。他愿意代替他同修受报，愿他同修的身体健康，一心悟道，给大家做好样子。以上是他将修学上的磨难汇报给净空法师。那么以下呢，他提出7个问题，请净空法师开示。我们听了他的汇报之后，想到现前这个社会，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修行不单是修净土，修其他法门，遭遇这些境界的比比皆是。我们听了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些遭遇呢？总不乎外乎过去生中的冤亲债主，这些冤亲债主有些是来找麻烦的，有些是来护法的，这其中的关系完全要靠我们自己与他沟通来调整。遇到这个境界，一定要给他们说明啊。 啊，你可以问问他了，他是什么人，他跟你什么关系啊？就如同我们居士林在去年也是有一位同修被灵鬼附身了啊，杜美玄居士啊，我们旁边的人就问他，你是什么人，他们就说出来了啊，他们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很多人啊，很多人附在身上啊，来干什么的呢？我们没有恶意啊，老林长念佛往生净土，他们看到了非常欢喜啊，非常的向往，所以来求皈依的啊。我们这边同修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讲经，我立刻就吩咐他替他们皈依啊，我们念佛堂有法师啊，带我来主持啊，替他们皈依。皈依之后，他们希望听经啊，指明的要听地藏经。不行，我们讲堂里天天都讲经，所以讲堂里面光太大了啊，他们受不了。啊，于是要求在我们的二楼啊，二楼是餐厅啊，一楼也是餐厅啊，那我们在二楼跟一楼啊用电视播放讲经的录像带啊，连续播放了两三个月啊，日夜不停止，这是供养他们，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有机会听经，这个就化解了，他就不找麻烦了，他就来护持你了。所以你要告诉他，我们每天念佛诵经给你回向啊，或者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共修啊，不要附在身上啊，伤害人，因为附在身上，人的元气、体力大受损伤啊，他就没有精力来修行了啊。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家庭，或者在我们这个佛堂，我们一起共修，这就很好啊。啊，我们会更精进的带领他们啊，更认真更努力的来学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啊，我们要给他说明啊，希望彼此都能够接受，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啊。好，我们看他底下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修学路上遇到这样情况，是修习得力还是不得力？这问题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不是得力与不得力的事情啊。果然修持得力的话，真有功夫，他也附不上身。他能够附上身，是你身体衰弱，你的气很虚很弱，他才能附身啊。念佛堂人很多，为什么他不能附别人？别人身体好，身体强壮，阳气盛啊，我们的阳气胜过阴气啊，这些灵鬼的阴气啊，他就不能附身啊。我们的气衰啊，我们的妄念多，他可以乘虚而入，也可以说 这修行功夫不得力啊。但是无论得力不得力，这个冤亲债主找来了不是一件坏事啊。我们自己想成就，我们也很乐意帮助他成就啊，我们一起在一块共修共同成就，这是好事情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拒绝他啊。第二个问题是亚鬼和借用身体是同一桩事情吗？有什么不同？亚鬼跟借用身体不同。啊，亚鬼是看到你这个人运很衰啊，他来捉弄你啊，压你一会他就走了啊。这个借用身体是他有事要求教于人啊，但是不能跟人直接沟通，借用人的身体沟通。你遇到这么多情况，你没有问他，你没有开导他啊，所以他有这么多次的事情发生。如果你能够跟他沟通，你跟他谈话，跟他开导啊，可能他借一次他就不会有第二次。啊，第三，怎样才能真心帮助这些众生？如何将修行人的恶缘彻底转过来？这个刚才我都讲过了。新加坡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的冤亲债主，在我们这个念佛堂都化解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第四，有时候啊，心定不下来，就练习观想，一切修学若空化万行啊，安坐水月道场，降伏镜中天魔，正沉梦中佛国啊，这样效果很好。如此一心念佛，是否如法啊？法是如法，但是冤亲债主绝不是前行功夫啊，你能够把他赶走的啊！所以还是诚心诚意接纳为好啊，帮助他们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这个真是自心化他了。往年我在美国啊，有一位甘安居士啊，是一位女居士啊，她没有结婚啊，以后她出家了，那个时候她还在工作啊，她修学非常认真。啊，精进不懈。啊，有一次他在旧金山租房子，租到一个鬼屋。啊，他告诉我，这个鬼每一天晚上都出现，他不是做梦啊，时间非常准确，到12点钟啊，这鬼就来了。来的时候先有一个很卧的臭气，奇卧无比啊！这种气味一来之后啊，鬼就出现了。这鬼告诉他是他的冤亲债主啊，他是来讨命的啊，样子非常难看，凶恶之相。 走进他的面前，他就一心念阿弥陀佛，对顶念佛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念，这个鬼就不能够靠近了，距离大概就三四尺啊，一直念到天快亮了，这个鬼就走了。每一天晚上来，有些同学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搬个房子呢？你还要住这鬼屋干什么呢？他说得很好，他说这个鬼是我善知识，因为他每天晚上来，让我每天晚上拼命念佛，他不是坏事情啊，我不念呢，他就靠近身了，念的时候他就不敢靠近了，甘就是很值得人尊敬啊，他不怕了，他有胆量啊。那么这样念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鬼就不再来了。那我们相信这个鬼也得利益了，看到他这个冤家对头这样用功认真努力念佛，我相信他也欢喜，他也回心转意，不再找他麻烦。那我们相信这个甘居士常常念佛给他冤亲债主回向啊。我们修行不单单为自己，单单为自己这是自私自利，这是小乘啊。我们修行念念当中都为一切众生，希望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断恶修善，都能够有缘闻到甚深的佛法，都能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个愿心不能没有，这个愿心不能忘掉。这样一来，所有的冤亲债主都变成我们的护法了，都变成我们的善友了，这样修学就对了。第五个问题，当家人被众生借用身体时，我们为他念地藏菩萨名号是否如法？被附身的人本人念一段时间地藏王菩萨名号，念地藏经，是否算夹杂？而我们依然是专修净土，求生净土。这个问题不必解释了，前面都说过了。要给这个附借用身体那些众生呢，一定要跟他沟通，跟他做善友，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帮助，不分彼此，这样子对我们也会造成高度的警觉。为什么呢？常常有鬼神在监察我们，我们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不敢违犯佛陀的教诲违犯佛陀教诲，这些冤亲债主就瞧不起我们了。我们样样都遵循佛陀的教诲，这些冤亲债主常常在我们身边，他看到生欢喜心 他拥护我们了，护持我们了，这是正法。第六，他说像亚鬼和借用身体这样的事情去找外道，是否会破坏学佛人的形象，真能彻底解这个解这宿的问题吗？不能。你要找外道，人家用符咒的方法了来把这一些冤亲债主驱走，他还在，他那个怨恨没消除啊，那些用这些法术把他驱走了，他离开一时，到你运衰的时候他又来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啊。啊，譬如说我们欠人家钱啊，人家来讨债了，我找一个有势力的人啊，找一个黑帮的老大或者找警察啊来帮我的忙，把他赶走啊，人是赶走了，他怕你赶走了，债没有还清啊，到我这些事帮助我这些势力人离开了，他又来了。所以欠钱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理所当然，赖不掉的呀。啊，所以这个不可以找这些外道用法术啊，这个不好啊，我们规规矩矩用佛法啊，合情合理的来解决问题啊。第七，如果真心相信阿弥陀佛，坚定信念啊，什么都不怕，那些众生啊都是和自己有缘，在这段期间和他们广结法缘，广结善缘，对吧？哎，对的，你这个第七条个问题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啊，你一定不要怕他，一定要沟通，一定要问他啊，可以探听他们现前呢在这个灵鬼界的状况啊，增加我们的知识啊，他们的需求啊，我们怎样呢做对他有利，对他有帮助，这样就好。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位同学，他有四个问题，他没有具名，是弟子现有数问题不明白，请老法师慈悲开示。第一个，绕佛有什么好处？绕佛的好处非常之多啊，绕佛是养生之道里面最殊胜的方法啊，要晓得生命是精神跟物质合合的，身体肉体是物质，灵性是精神，啊，我们的心要净，越清净越健康。身呢需要动，身是机器，它不动啊，它就生锈，它就生病了。绕佛是身动啊，心不动啊，啊，绕佛跟拜佛是一样的道理呀。啊，所以有些人呢他修拜佛，一天拜三千拜啊，拜佛的时候心清净真诚，心里就只有一个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杂念，身不断在运动啊，这是修礼敬的 啊绕佛同样的啊，这是这个绕佛是精行呢， 就是缓慢的散步。可以收到修学当中不昏沉不掉局的效果。啊，你看有些人念佛念了一会啊打瞌睡了。啊，坐在那念佛很容易打瞌睡。散步就不会了。啊，有些人呢心里就七上八下止不住。啊，但是在缓慢散步念佛呢他心定了。这个是用功的方法，又是养生之道。啊，所以在华严经上德云比丘他是专修念佛法门，那个法门我们一般人称为波州三昧，完全是绕佛。啊，他不坐下来，他也不躺下来，啊，昼夜24小时不间断绕佛念佛。啊，第二呢，绕佛和拜佛有什么分别？绕佛是一种缓慢的运动，非常适合于年岁大的人，体力弱的人。拜佛比较上是一种激烈的运动，适合于年轻人，适合于身体强壮的人。啊，这个绕佛最适合于老年人，效果是一样的。啊，拜佛是礼忏，礼拜忏悔呀。啊，他里头第一个目标，降服自己的功高我慢。啊，以我们最尊贵的头顶去礼佛之尊，在这个里头学习，学习一切恭敬。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我们要把所有一切众生呢当佛一样的看待，一样的恭敬，折服自己的傲慢心。绕佛双手借弥陀印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佛家的手印就是现在人讲的手语。啊，我们手摆个姿势，彼此都能够沟通。啊，所以叫手语啊，不用口说话了。啊，我们讲肢体语言。啊，这个肢体语言仅限于手部。啊，一般讲肢体语言全身都可以表法，啊，都可以表示自己的意思心意，不要用言语。啊，所以佛家用手语用得多。啊，那么这叫手印。啊，借弥陀手印呢，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取这个意思，念念不忘弥陀。第四个问题，他问的是佛期为什么7天而不是8天9天？佛家用数字来代表圆满，期是圆满的数字。啊，这个期啊，你看我们常讲六方，东南西北上下当中，啊，所以期代表圆满。期在大自然界里面呢，它是个周期，7天是个周期，7个月是个周期，7年是个大的周期。啊，这个是自然界里头的循环，啊，循环的周期。啊，所以用期代表圆满。啊，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一定要七天，不是八天，不是九天，他假如定了八天，你又问为什么不是七天六天，这个疑问就毫无意义了。佛用七表圆满，用这个十代表圆满，华严经上都用十，在密宗里头用二十一代表圆满，那二十一很容易懂，三个起，三个起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它通通代表大圆满的意思，所以它表法的意趣，那么也适合于这个宇宙循环的周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此地。